中信月刊2012年12月第51卷第12期总编号608，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梁陈伟仪，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BM 于1986年建立。寻找寻见，作者陈梅。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在我的留言簿上面写住，绿色是生命的原色，愿你是新绿一叶。我非常喜欢这个留言，希望自己的生命真的好像嫩绿的新叶一样，永远充满生机。虽然那时我还不清楚生命到底是什么，又怎样才活出有生命的人生。有一次在工作单位里面，几个新来的大学毕业生聚在一起畅谈理想，其中一个说，我要不断地完善自己，另一个又说，我要出污泥而不染。我就说，我要追求永恒，但是实在又讲不出这个永恒是什么，只是觉得冥冥之中人生应该有一个不变的极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用这一生去追求去执着的。练气功。1980年代中国流行气功健身运动，我身体还算健康，但是还是觉得还不够强壮，所以都卷入了这个运动。不幸的是，我的气功练歪了，气在体内乱走，搞到我日夜不得安宁，严重的失眠。面对这个我无法控制，看不见又摸不到，只能够感觉到的无形势力，我开始渐渐意识到世上有超越人的力量，都开始思考神，相信有神的存在。在众多的神里面，我首先拣选了基督教，因为那时我喜欢西方文学和电影，西方文化中那种对生命的热爱，对人生的坦荡和勇于追求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感觉到有一种生命力。我到教会找牧师倾谈，还买了圣经回家读，但是读到上帝因为以色列人背叛他的诫命而施以惩罚的时候，我就读不下去了。我觉得世界上的苦难原来都是出于这一位上帝之手。信佛。相比之下，佛教似乎容易接受得多了，听说佛是不会降苦难，只会救人脱离苦难，因此我就选择了佛教。但是佛教并没有带给我真正的平安，从某种程度来讲，还带给我很多的不安。首先是有关杀生的问题。如果说因为不能够杀生而不食肉的话，那我身体的健康怎么办呢？信佛的人告诉我，一个月里面只要斋戒两次，就是初一、十五不食肉就得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果说杀生是造业的话，那我岂不是一个月只有两日不造业？即使是植物，其中的细胞都是有生命的。他们还告诉我，这个是一个仍然在辩论的问题。其次是生死轮回的问题，如果说人有轮回的话，那怎样知道我的前世是怎样的？不能够知道前世的事，那就不能够知道这一世的努力对这一生有什么好处，更加不用 说这一辈子能不能够成佛了。再讲到虚空的问题，万事皆空的结论引出的是，当和尚和僧侣的境界是最高，但我又不能够认同那个是我心中所向往的生活。我是个在父母和兄长宠爱中长大的女孩子，珍惜人间的温情和友情，我怎可以放弃这一切呢？再讲，如果人人都做和尚和尼姑的话，谁来到繁殖后代建设社会呢？但因为那阵时别无选择，虽然有很多的不安，我都是信了佛教。当时我还认识了一位会法术的人，他家有亲人过世，他认为他已经成了佛， 可以招他回来帮助人。我目睹他怎样招魂附在其他人的身上讲说话。有一次附在他的媳妇身上，一次附在我朋友的身上。被附的人陷入睡眠当中，但是身体仍然坐在那里，并且回答问题。他还教我怎样可以招自己去世的亲人回来，通过写字的方式和我们交谈。这些经历让我看到世上有一种东西是远超过人类的。人是有形的，他是无形的，人对他是一无所知，他对人就了如指掌。他没有耳朵，但是可以听见，没有手，但是可以写字，而且我相信他能够听得懂任何的语言，写出世界任何的文字。他远胜过世界上最高明的医生，他可以进入每个人的身体，准确找到人沉睡的机关，使人沉睡而昏然无知觉，但身体却好像清醒的时候一样坐得很稳，同人对答如流。他来去自由，门墙对他来讲根本是不存在。那时我以为这个就是去世亲人的魂，后来信了主耶稣，读了更加多的圣经，才吓了一跳，原来当时我并不是跟去世的亲人打交道，而是跟邪灵打交道。圣经告诉我们，死去的人不能够回到活人这里来的。参考路加福音16:19-26。求三件事。一年几之后，我来到美国留学。一次，我的同房同学带我参加一个感恩节的聚会，吃过饭之后有见证分享。一位弟兄分享上帝怎样保守他逃过一次的空难，令我印象深刻。听着他那种充满确信的言语，我开始重新思考上帝。我相信他所做的见证，但要我相信这一位上帝，要有自己的经历才可以。回到家，我向上帝求三件事。那阵时我刚刚来美国，英语极差，学习工作都好困难，又遇上经济不景，学校面临裁员，所以我所求的三件事是：第一，每一个科目都是要 B 以上的成绩；第二，下学期还要当上助教；第三，给我一个神迹。一个学期过了，我三个科目拿到 A 级的成绩，两个科目拿到 B 级的成绩，助教都落实了。上帝给我的神迹是一次在商店里面不小心滑倒，重重地跌了在地上，回到家却没有一点的痛或者是淤青。我心里面开始敬畏这位上帝了。感人爱心。暑假开始了，系里面的秘书为我找来一对美国老夫妇帮助我学习英语。这位70多岁的老太太每日冒着酷热的天气帮助我纠正发音，带我读圣经，在生活上都不断地关照我，使我在这个异国他乡都享受到家的温暖。这对夫妇自称是我美国的父母，将我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其实他们有三个仔两个女，还有很多孙，他的儿女对他都很关心。他们不单止爱我一个人，都爱所有他们认识的中国留学生，这种的爱深深地震撼了我。我从小受的教导是，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都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们爱我的缘故是什么呢？显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可爱之处。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这种爱不是出于世人，而是出于上帝。原来是他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爱他们，他们都爱这位上帝的缘故。上帝赐给他们心里面的平安、喜乐和力量，还有那些用不尽的爱，在他们的身上是这么真实的。我想过，无论这一生怎样，如果能够活得好像他们这样，心里面有平安、喜乐，那都满足了。我愿意认识他们的上帝。渐渐明白。 我再开始好认真咁去读圣经，但系发现越认真就越唔明，问题越多。其中最大嘅一个问题系，圣经上话呢位上帝系独一真神，我点样知道佢系独一嘅呢？如果只系话佢系最大嘅，或者更容易接受一啲。我思想咗整个暑假，将头都谂痛啦，都谂唔出一个头绪嚟。我理智上冇办法通过，最后就跪低嚟同上帝讲：如果你真系好似圣经上所讲嘅，请你让我明白，我嘅头脑冇办法明白，都唔去谂啦。你系上帝，你可以让我明白嘅。渐渐咁，上帝打开我心灵嘅眼睛。首先，上帝让我见到佢做万物呢一件事。我哋知道物质系由原子组成嘅，原子系由质子、中子同埋电子组成。质子同埋中子都系两种能量组成，佢哋之间嘅区别只系呢两种能量嘅比例不同。至于电子系乜嘢，至今仲未有一种一致嘅说法。所以天地万物有形嘅、无形嘅、睇得见嘅、睇唔见嘅、能够喐动嘅、唔能够喐动嘅、有色嘅、无色嘅，仲有我哋整个嘅肉身，都系由呢两种能量同埋电子形成嘅。圣经上话，万物都系从上帝而嚟，依赖佢并归于佢。又话佢用自己托住万物。参考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同埋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如果话呢两种能量同埋电子都系出于上帝，咁上帝做万物呢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啦。其实能量同埋电子都系睇唔到嘅，摸唔着嘅。科学发展至今，我哋只系能够知道佢哋嘅存在同埋一啲作用，仲唔能够知道佢哋嘅真相。上帝都让我见到圣经背后佢嘅作为，睇到佢全能嘅手点样掌管住人类嘅历史，就好似历史嘅英文 history 所表达嘅。这个英文字 history 拆开就是 his story， 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述说着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故事。既然这个宇宙世界是他创造和掌管的，那也就只有他是这个宇宙和世界真正的主宰。解决疑问，然后上帝通过朋友藉住圣经帮助我解决有关杀生嘅问题。原来植物、动物同埋人之间有住根本嘅不同。植物只有活体，动物有活体仲有魂。人除咗有活体同埋魂之外仲有灵。人系照住上帝嘅形象做嘅。所以有上帝嘅圣洁、公义、有爱、有恨、有智慧、有创造力。当人同上帝背道而驰，就是犯咗罪。人是按住上帝嘅形象做嘅，所以唔可以杀人，要尊重上帝。至于植物同埋动物，上帝将佢哋赐俾我哋管理同埋取用，只是人唔可以虐待动物。圣经上话，牛在墙上喘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出自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圣经都话俾我哋知，人喺地上只有呢一生，并冇乜嘢生死轮回。我哋只要对呢一生负责，并且呢一生要定将来永远嘅去处。感谢上帝，靠住佢嘅恩典同埋大能，我终于认识咗呢一位创造并且掌管宇宙万物嘅独一真神，并且接受咗佢嘅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生命嘅救主。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真正的生命，耶稣基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出自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都终于认识了什么是永恒，就是上帝自己。因为上帝是无始无终的，将来我要在荣耀的永恒中和上帝永远同在。感谢赞美主。分担是很美的福气， 作者莫慧。柏普太太 Mrs. Pap 是我的邻居，我五年前搬到这里，在楼梯间遇到她，我们就认识了。那阵时我还未来得及买洗衣机，我的儿子因为不适应新环境已经上了床。我当时每天工作前身，为了洗衣服的事头都大埋，而且屋里面还是一片混乱，家具四散，每日都需要在成堆箱里面抄要用的嘢，好像海盗寻宝一样。厨房还不可以用，每日都要在外面吃饭，真是苦不堪言。于是在遇到这一位温和的老太太的当晚，我就试下问她，可不可以借你家的洗衣机用下，我准备给钱的。柏普太太同意了，还说是举手之劳，不需要给钱。于是我送了第一批的衣服过去，然后告诉她洗好了就请她叫我，等我可以拿衣服去晾。结果等她来叫我的时候，已经将衣服晾好了。我接过个空篮，眼睛都湿了。记得主耶稣曾经说，如果别人要你陪他行一里路，你就陪他行两里。75岁的老太太居然拿着帮我洗了的衣服走到顶楼为我晾好晒，实在好感动啊。因为他的性情难却，我再不敢麻烦他了。于是好快就买了洗衣机，不要让自己有愧疚的感觉。礼拜天的早上，我们由饭厅望出去，经常见到他在等车，穿得很整齐，明显是去参加每个星期的主日崇拜，看得出来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2010年3月的一个周末，我深夜去到顶楼去晾衣服，半夜三更顶楼有个人，彼此都吓了一跳，原来是柏普太太的女儿在那里晾衣服。我问她，你为什么在这里？因为她不是住在我们这里的。她就喊着说，妈妈不可以自己晾衣服了，要我帮她。于是五年前的那一幕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不明白就问她了，到底她怎样了？她说，我妈妈得了肝癌，已经是晚期，医生说没得救了。我的心即刻抽一抽，痛得要命。我抱了她一下，我说，上帝同你们一起的。我见到她眼泪从面颊上流下来。她说，几年前我的女儿过世，后来我的先生都过世，现在居然我妈妈都要走了。见到她痛苦无助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讲什么，只好说，不用怕，我们还可以在天家里见面，现在的苦只是暂时的。这个时候我想起一只歌，叫做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我又安慰了他一阵间，然后问他，我听日可不可以去探望你的妈妈？他说，随时欢迎。于是第二日，我带着圣经同屋企里面剪落嚟嘅花去咗探佢。佢哋将我带入佢嘅睡房。呢个系我第一次踏入呢个房间，见到柏普太太安详咁瞓咗喺嗰度，睇唔出佢有病痛嘅样。佢哋话肝癌唔会好痛，只会慢慢咁衰竭。我唔明白，但系我必须相信，就系我面前呢一位可爱又可敬嘅老太太，时候唔多啦。我们握着手，我将花放在她的台上面，我说，听说你病了，我来探望你。她看着我，看着花，面上面露出欢喜的神色，蓝色的眼睛仍然是清澈透明，看不出她患有绝症。然后我说，我背圣经给你听好不好？她欣然地同意，看得出来她听得很开心，他的所有亲人都听到一个个流下眼泪。的确，上帝的话没一句是不大有能力的。后来我为他祷告就离开了。他说，希望你再来。于是我日日都去，有一日还带我的儿子一起去。 佢见到我嘅儿子好开心，睇得出佢眼里边流露嘅嗰种爱同埋平和嘅气质。我继续读圣经俾佢听，读启示录里边嘅新天新地，读诗篇里面大卫嘅祷告，佢好开心。我哋都唱赞美诗俾佢听，佢非常高兴听到嗰啲熟悉嘅旋律，真系好高兴能够陪受苦嘅人走呢一程，分担系一种好美嘅福气。3月15日，我嘅儿子遭遇车祸，俾汽车撞咗出去，但系除咗脚上嘅伤口，并冇断任何嘅一条骨头。每个人都话呢一个系大神迹，我哋将荣耀归俾耶和华上帝，感谢佢怜悯我哋呢啲不配嘅罪人，感谢主赐俾我哋莫大嘅恩惠。由医院翻嚟之后，我哋又欢欢喜喜咁去柏普太太屋企同佢相聚。呢次我让我跛下跛下嘅儿子带埋佢嘅笛子，喺老太太嘅床前，我唱住奇异恩典，儿子用笛子帮我伴奏。又系一个安详喜乐嘅晚上，我哋互相道别，赞美上帝嘅恩典。藉住当天发生嘅事情，我哋知道生命系好大嘅福气同埋恩典。我哋感觉到佢系慢慢咁离去，只系生命嘅尽头喺边度，只有我哋嘅主知道。接落嚟，我哋仲去咗两次，总系大大咁安慰咗佢。我哋继续为佢祷告，求上帝赐佢承受嘅力量，带领佢平安翻天家。只系每一次我儿子都一齐去，我哋又唱歌，佢嘅亲人每一次都俾我儿子朱古力、饼干之类，我都唔好意思啦。星期五我有查经班，星期六我谂住周末唔好去打扰佢啦。主日崇拜之后，我晚上都好夜先翻到屋企，好攰。星期一先至有机会拉住佢嘅女儿问佢：你妈妈点样啊？佢静默无声，然后强忍住泪水，佢话：妈妈星期六早上已经去世啦。然后佢话俾我知，星期三系追思礼拜，希望我能够去参加。最终我冇去到柏普太太嘅丧礼，我唔忍心见到佢俾人瞻仰嘅仪容，唔再有嗰对清澈嘅眼睛。呢个世界能够让我哋唔愿面对嘅事情太多啦。我喺心里边默祷：主啊，求你接收佢嘅灵魂，带领佢去到你嗰个冇痛苦、冇眼泪嘅家。几日后，我同儿子经过佢哋嘅楼下，正好佢哋喺度清理柏普太太嘅遗物，出入咁搬运物件。呢个时候，佢嘅两个女见到我就话：你哋入去攞翻啲嘢，好纪念下佢啊！我哋就入咗去客厅里边嘅装饰柜上，放咗琳琅满目嘅玻璃同埋瓷器，各式各样嘅公仔、装饰品，好多嘢，睇到眼花缭乱。我心里边谂，好多好靓嘅嘢，就攞一个有啲收藏价值噶啦。就喺呢个时候，我嘅仔从左边睇到右边，又睇翻转头，然后佢攞咗一个细细嘅石膏像，系耶稣一家嘅小石雕，应该系倒模嘅，有啲似二手市场嘅货品，并唔值钱。然后儿子又伸手攞咗一个涂住金色涂料嘅大手，嗰只手里边有玛利亚、圣婴嘅图像，睇起嚟都系好平嘅嘢，我就纳闷啦。虽然我知道男孩子唔会攞洋娃娃，但系嗰度有好多陶瓷嘅猫猫狗狗，居然冇一样吸引到呢一个宠物迷。其他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七岁嘅小孩子点解唔攞动物陶瓷呢？于是佢哋就塞咗一个陶瓷嘅狗仔俾佢，话攞多几个啦。我睇咗一睇，儿子嘅手上攞住两个耶稣嘅塑像，佢都唔可以再攞啦。于是我就借过他们走了了。上楼的时候，我还在这里沉思儿子的选择。他手里面拿着两个塑像，自言自语地说：现在真是好了，柏普婆婆已经在天父的手里面，她不再受病痛的折磨了。我继续思想，是啊， 当孩子自己不以世界的标准选择这个世界的时候，父母都很诧异的。虽然我成日教导他，但是并没有想到他可以走出来。我们成日说主是几咁宝贵，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的意思是主恩，而不是恩主。孩子是很单纯的，他选择恩主，他的选择震撼了我这个成年人。他那一颗单纯爱主的心是上帝所喜悦的。几日之后，儿子跟我说，我因为撞车跌到在地上的时候，以为自己已经死了，所以我眯埋眼睛等着见天父，结果呢，我还在这里。我听到之后眼泪都涌了出来。是啊，感谢天父将你留下给我，如果不是我就没了个仔了。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出自马太福音18:3。人生苦短，匆匆而过，活着的时候不可以不想身后的事情。昨日讲到的老姊妹说，广东话有一句，别人的事头顶过，自己的事穿心过。世事难测，哪个又知道自己会有哪一日碰到什么事呢？愿我们彼此担当，同哀哭的人同哀哭，同喜乐的人同喜乐。自己不能够开心的时候就亲近上帝了，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以赛亚书预言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曾经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石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由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出自以赛亚书61:1-3。我被释放了，作者钱军。我不是犯人，没坐过监，但是我却经历了被释放的快乐。从小到大，在学校和家里面，我接触学习的都是无神论和社会主义，父母都很爱我，但是都没有信仰。我们只是在游山玩水的时候到寺庙看下，跟着大班人一起烧香。我从小学的进化论认为人是从马骝进化而来的，宗教只不过是人类对不能够理解的自然现象的解释，是唯心论。所有唯心论都是人对世界主观的认识，不是客观的真理。因此所有宗教信仰都是迷信，是落后无知的表现。唯有知识、文化、教育能够破除种种的迷信，这一番理论对我来讲就是真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小时候生活的社区是一片密集的平房，窄小的巷，前后都是住家，家家的悲欢离合都看在眼里，有邻舍随和和喜乐，都有吵吵闹闹甚至是殴斗的场面。婚姻不幸的都为数不少，更有儿女的问题。我工作后见到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同样有种种的不幸、失意和问题，我开始觉得人生没意义、没喜乐、都没希望。1995年8月，我入了一家美国公司开办的英语强化班学习。第一日开学认识了坐在同一排的 John，我们自然成为了练习英语对话的同伴。他是基督徒，没几耐送了一本圣经给我，开始跟我讲福音。教我们的美国老师在课余的时间都帮我们讲解一些上帝和主耶稣的救赎。只是我和很多同学都不能够接受，我尤其不能够接受别人代替受罚的观念。 因为从来所学的就是靠自己，同埋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哋都喜欢同佢哋一齐，因为佢哋对我哋关怀得无微不至，而且佢哋嘅生活充满平安、喜乐同埋活力。呢啲品质系我哋冇，但系佢好渴望嘅。喺呢个期间，我都翻看咗圣经中嘅马太福音，因为唔能够明白而觉得好淡而无味，就摆埋一边啦。快到毕业嘅时候，阿 John 同埋我哋几个同学去教堂睇下。生平我只系去过一次教堂，仲系好多年前嘅事啦，所以好高兴就答应咗。我哋去嘅系湖南长沙基督教城北堂，呢个系长沙最大嘅教会，但我从来都唔知道有呢间教会，都从未曾试过攞住圣经坐喺空荡荡嘅大教堂里面，因为唔系星期日。我好奇又兴奋咁四处张望，教堂嘅屋顶好高，里面庄严肃穆。呢个时候阿 John 出咗去，跟住带住一位中年嘅姊妹入嚟，跪喺大堂前面悬挂嘅大十字架前面。呢位姊妹衣着寒微，脚上面穿住塑胶拖鞋。我喺度谂，点解到教堂可以着拖鞋嘅呢？只见佢哋跪低。呢位姊妹用方言唱住一首曲调，我一啲都听唔懂，都唔觉得好听。但系奇妙嘅系，我听住听住，心里面渐渐柔软。当我低头望住手中嘅圣经嘅时候，眼泪禁不住一滴一滴咁滴喺圣经上面，后嚟竟然不断咁流落嚟啦。我唔可以继续喺座位上坐啦。忍唔住到前面嗰位姊妹跪过嘅地方跪低。嗰阵时阿 John 已经送咗佢出去啦。我喺十字架前痛哭流涕。呢个时候好奇妙嘅，我以前生活嘅画面好似电影一样喺我眼前闪过。每当我想到一件我曾经引以为傲嘅事嘅时候，就发现原来自己过去彻底错啦。我以前以为自己系乖女儿、好学生。而家却见到自己大错特错，我心里面有好多嘅仇恨、唔饶恕、嫉妒、自我中心、骄傲等等。我越谂就越难过，越谂就越绝望，喊得就更伤心啦。我从来唔知道应该点样祷告，跪喺嗰度，我只记得自己心里面仿佛话：我愿意接受你。然后心里面就有咗好大嘅平安同埋喜乐。好似被释放咗一样。呢个时候阿 John 喺我旁边轻轻跪低，递俾我一沓纸巾，并为我祷告。佢话：主啊，如果前君心里面有咩痛苦，就请你安慰佢啦。我心里面諗：阿 John， 唔係呀，我而家心里面好快乐啊。喺回家嘅路上，我嘅脚步轻快，我知道有啲乜嘢重要嘅事发生啦。我已经唔再一样啦。喺晚上，我对住一位老师讲咗我嘅经历。佢仿佛不以置信，佢话：諗唔到你已经系基督徒啦。而家我先至明白，喺嗰一年里面，每一位老师为我喺上帝面前做咗几多嘅祷告。后嚟，长沙嘅弟兄姊妹继续帮我，鼓励我参与教会的服事，我就慢慢稍微多些认识圣经的真理和主自己，在主耶稣里面渐渐成长。我感谢上帝拣选了我这个罪人，好叫恩典显在我身上，使我无可推诿，无法否认，更无法认为自己有什么好。由信主耶稣那一刻，上帝就让我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罪人。只因为他的怜悯和恩典，我被拣选，得蒙永生，和圣灵中的平安喜乐。我开始了解我所见到的家人、伦理、朋友等的人生问题，起因都是罪。他们都需要认识耶稣，都需要悔改和接受他的救恩。上帝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人生的真正意义。我不再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没有希望和喜乐了。相反的， 我知道人生充满了意义，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有平安、喜乐，更加充满爱、恩典和希望，直到永永远远。这一份恩典是天父上帝为每个信主耶稣的人所预备的，圣经已经不再淡然无味，它是我最喜爱阅读的，是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参考诗篇119篇105节。上帝时常藉着圣经对我讲说话，教导我当行的路，它是一本活的书，是人生活水的泉源。以前我未信耶稣的时候，怎样去想都记不起曾经听过耶稣这个名，只是记得是小个时候家的碗柜里面曾经见过一个不知来历的小塑胶杯，杯底印住一个红色的十字架。我信耶稣之后才知道那个是领圣餐的杯。后来听外公讲，外婆解放前曾经去过教会，还是在教会里面举行的婚礼。想起离家人从前对于上帝都有一些认识，只是日久渐渐淡忘了。感谢天父上帝，他一直寻找我们。如今我信主耶稣已经14年，这些年里面我都曾经犯罪、跌倒、软弱、背信，但是上帝都没有丢弃我，仍然引导和保守我走十架的窄路。我愿一生为他而活，并同主内的弟兄姊妹紧密连接，一同为他作见证。
时评：平安如慈，作者钱志群。因为工作的缘故，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住了半年。没想到由北京回到美国不到两个星期，北京发生了721特大暴雨，遇难人数达77人。对于众多自然灾害来讲，这个遇难总数并不算多，但对于每个死亡个体和家人，这个不单只是晴天霹雳，令到妻子感叹不已。留在这里半年，只是记得落过三场毛毛细雨。在每一日居水马龙的塞车挤拥中，很少有人会担心死于车祸，更少人担心会死于雨中。气象台预报了这一场大雨，对于干旱之地、干渴的人，这个其实是一个被渴望的新闻，并没有不安和恐惧。那一日落雨之前，北京照样有足球比赛和演唱会，满地的旅游车停下来之后，导游照样举起旗仔带着他的游客，满街男女仍然将闹市点缀成为流动的人河，在永定河畔甚至还有垂钓者的身影。雨点终于从天上降下，给盛夏中的人带来了舒畅的感觉。落一场大一点再大一点越大越好的雨，无论是蒙上灰尘的摩天大厦，定一坏楼下的一个个花槽，都需要彻底地去灌溉。都相信再大的雨水都会被装进坚硬的下水道里面，汇入城河。但是没多久，北京却蒙上了不祥的兆头。接着一幕幕惊栗的场景开始发生，倾盆而下的雨水令人的视线模糊，街上面的雨水积聚成溪，一辆汽车停在激流中突然间停止，没办法打开车门，车主向家人求救的电话成了最后的呼喊。北京外围的山上水泄成洪，一座倒塌的房屋压住了老人，不会游水的母亲举住4、5岁的孩子拼命地求救。享乐和求救其实并不遥远，生命和死亡没有鸿沟，平安就好像美丽的瓷器的花瓶，有时一碰就碎了。多少人昨天还在莺歌燕舞、灯红酒绿、谈笑风生，没人想得到今日一个心肌梗塞、一场人间纠纷、一次意外车祸、娱乐时的偶然事故、电影院里面的枪杀案件、煤矿坑里面的瓦斯爆炸、突如其来的地震、意想不到的海啸、
都可能将一个人甚至成千上万的生命画上了句号。我们时常立志要做生命的主人，追问一下，哪个敢在衰老、疾病、天灾、人祸的事上打包单呢？哪个敢预测自己生命终结的方式、时间和地点？平安只不过是人寄居在世上，对有限的寿命能够顺利延长的一种愿望而已。除了小心就是运气，但是不管人生有几顺利，客旅离世都要终结平安。买再多的平安保险都只不过是不平安来临后的一种物质补偿。世上有没有真正保命的保险？有。想起很久以前的挪亚洪水年代，四十天的倾盆大雨毁灭了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的世人。唯一挪亚一家八口能够在方舟里面平安无事，再繁殖人类。参考创世纪六章至十一章。挪亚的平安保险是什么？就是按上帝的吩咐所做的方舟。这个是上帝的方舟，预表了救主耶稣。挪亚居安能够思危，在风调雨顺的120年里面，不顾世人的嘲笑，按上帝的要求和设计做这个方舟，实在有异人的大智慧。而今主耶稣自己已经来过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又为我们的永生而复活。我们不再需要做三层高的哥菲木方舟求平安，只要我们放下骄傲，不怕嘲笑，进入主耶稣基督里面，就有永生。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从死里复活的主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以永生为信他的人做了保障。拿着这份平安保险，我们属世的生命不管会不会终结于好像北京洪水之类的灾难中，但是接下来就有属天的平安托住我们进入天堂。在上帝的新天新地里面，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都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参考启示录21章1至4节，再都没有疾病、衰老、天灾、人祸、死亡。晓君信箱，丈夫有小三。晓君你好，我正面对婚姻的大危机，看了你对婚姻问题的解答好有帮助，盼望你可以给我一些方向和意见。我和丈夫拍拖5年之后结婚，一直关系好好，我对他的爱有加无减，我们都是基督徒，教会生活好快乐，都一起侍奉敬拜。结婚2年，我以为我的婚姻好完美。4个月前我们的孩子出生了，一家过得幸福无比。直到上个星期，我才发现一件可怕的事。丈夫结婚几个月后就有了婚外情，对方竟然是我的亲妹妹。我妹妹那时19岁，因为预备考试在我家温习功课。当时丈夫正准备换新工作，在我家休息了2个月。他们就这样开始了，并且发展到有肉体的关系。1年前，我妹妹对我的态度变淡，我不明白原因，但是发现丈夫和她有 SMS 来往，我表示了不喜欢，丈夫答应停止，后来发现他们仍然有 SMS 来往，我们吵起来。她解释跟她来往是为了帮她解决问题，而且很有成功感，她再次答应我不再和她来往。直至上个星期，我在电脑里面无意间发现了她们的对话，好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一问之下才发现事情的真相，我的心震晒，害怕、撕裂、绝望，好想了结生命，但是我不可以丢低4个月大的孩子和那个伤心到不得了的母亲。其实丈夫和我拍拖前已经有第三者的情况出现过，只是我万估不到他连我妹妹都不放过。 经过一星期的沉默，我再看到他们的对话，发现丈夫对妹妹不只是一时间的冲动，而是相逢恨晚，爱他比爱我更加多。到底那些是真感情吗？为什么做太太的这么爱他，辛辛苦苦驮住 BB， 丈夫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来？是离婚各行各路好啊，定是说坚持下去呢？灰心绝望的人上。亲爱的灰心绝望姊妹，读了你的来信，除了马上为你祷告，祈求天父怜悯和扶持你以外，实在看不到一条容易的出路。你是一个很单纯的女子，在东窗事发之前，还以为自己的婚姻完美，家庭幸福无比。现在你的梦彻底破碎了，两个你最爱的、最信任的人，就是你的丈夫和你的妹妹，居然背着你通奸一年多，我可以想象对你的打击是有几大。亲爱的姊妹，我欣赏你有忘我的爱，虽然自己心里面是这么痛苦，仍然想到孩子需要妈妈，同时都想到生养你的母亲，不希望她因为失去你而悲痛，所以你就打消求死的念头，寻求活下去的方向。但愿每一个痛苦绝望求死的人都能够向你学习。怎样做呢？现在的问题是，前面的路怎样走下去呢？应不应该离婚，抑或坚持下去呢？我们先来看看坚持下去的方案。是不是坚持下去就代表一切如常，什么都不需要改变，一家人依然同去教会侍奉敬拜，装作若无其事，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这样在人面前还表现得恩爱幸福，但是私底下却是女向土中流。你知道这样做是虚伪的。你的丈夫、孩子的爸爸已经粉碎了你对他的信任和幸福美梦。他婚后几个月就搭上了你妹妹，期间多次地向你讲大话。面对一个这么虚伪、自私、好色、负心的男人，你能够若无其事地跟他生活下去吗？除非你是毫无自立的能力，逼不得已要忍辱偷生，或者是害怕面对现实，只好呃人呃自己，活在自己的谎言里面。但是日子耐了，你的思想、行为、感情都会受到扭曲，变成分不清真假，导致产生各种情绪和心理病态。你要选择这样的生活吗？你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将来长大之后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呢？他能不能够知道怎样去应付现实的世界呢？你的妈妈又怎样啊？我没办法想象你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坚持多久。其次，再看看离婚的方案。你们各行各路，离婚之后你不需要朝夕对着这个虚伪、自私的负心汉，亦都不需要猜疑和侦探他有没有出轨的行为，听起来好像是很大的释放。但是你要独自面对婚姻破裂的痛苦和孤寂，你要独自抚养失去爸爸的孩子，独自面对为你伤心而且内疚的妈妈，同时亦都需要面对伤害你并且和你疏远的妹妹。当然更不需要提的是现实生活和经济的担子有几重。这些困难你都想过吗？有勇气面对吗？能够应付得来吗？离婚的日子一点都不好过。问题是，你是不是只有这两个选择呢？除了上述方案，还有没有其他的出路呢？以下是我一些的意见，提供给你参考。一、祷告。先祷告，将你心里面的痛苦尽量向上帝倾诉，为你们的家，尤其是孩子，切切祷告，求主施恩，给你智慧，不要着急想用什么方法解决，请什么人来帮忙，要先寻求上帝的指示，求他指示你当走的路。
第二，停止侍奉，马上停止你们在教会的侍奉，因为上帝不喜悦人虚伪。当然，犯奸淫的不是你，是你的丈夫，但是你现在太痛苦了，情绪不稳定，只是自顾不暇，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处理家事。在上帝面前安静等候，求上帝加添力量，对你更为有益。第三，指出丈夫的不是，直接指出丈夫的不是，不过要语气平静，千祈不要大吵大闹，要告诉他知，这样一脚踏两船是犯了奸淫，得罪了上帝，都得罪了你，对不住孩子，这个是非常自私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必须马上停止。若果他不悔改，他会拆毁自己的家，破坏自己的人格和名声，都害了自己的妻儿，要告诉他知，他的不忠叫你有几痛苦，几乎自杀。第四，寻求辅导，寻求教会牧师和师母的辅导，或者请他们转嫁去专业的婚姻辅导员，邀请你丈夫一起接受辅导。如果他不肯，你都要自己接受辅导。圣经上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出自箴言九章十七节。秘密的关系是很刺激性和挑战的，一旦曝光，神秘感就没有了，当事人必须要快点做抉择，是逢场作戏，定一或是灵气江山爱美人呢？老实说，我不是挺相信他真的爱你妹妹，一个这么好色自私的人能够有多少真心啊？不过假如他不是这么油嘴滑舌，又怎能够将你两姊妹握到手呢？第五，找妹妹肯谈，找你的妹妹恳切地去面对面谈，首先告诉她知，你丈夫已经坦白向你交代她两个的奸情，你伤心到发抖、害怕、撕裂、绝望，好想了结生命，好在想到孩子、想到母亲，才坚决勇敢地活下去，告诉她知，你不希望家庭破碎，不愿意孩子失去父亲，都不愿意姊妹两个反目成仇。其次，你晓以大义，告诉她知，不应该做第三者，破坏人家的家庭。然后你分析给她听，说她姐夫是个已婚的男人，她和她两个人的地下情是不见得光的，两个人偷偷摸摸，叫她怎样见人呢？怎样交男朋友？以后怎样组织自己的家庭？退一万步来讲，即使她不顾你和孩子的痛苦，将姐夫抢走，有哪个能保证她以后不一样背着她去偷食？你要斩钉截铁地说，她必须立即和你丈夫断绝来往。当然，我明白，所谓热恋中的少女，其实是被甜言蜜语欺骗，被感情冲昏了头脑，不会听劝，因为她都是被情欲所困。不过，你还是要立场坚定地跟她说，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又不想你们的母亲伤心，你不会轻易离婚，一定要尽所能挽救这段婚姻。她再纠缠下去，吃亏的只是她自己，蹉跎岁月。第六，告诉母亲，将事情的始末告诉妈妈知，你说你结婚两年，妹妹十九岁，我估你们的母亲年纪都不会太大，应该不会受不起这个打击而一病不起啩。如果是这样，可能要考虑告诉妈妈知，等你妈妈不单止劝你妹妹，而且从旁帮助她，或者鼓励和资助她出国留学，远离你的丈夫。这个都是活用盲母三千的方法。第七，审视灵命，审视你们的灵命。你说你和丈夫都是基督徒，但不知道是怎样的基督徒，只是时常参加教会的活动，做些义工，觉得教会生活很快乐，是不是就是这样呢？主耶稣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有没有悔改？你丈夫呢？他真心悔改了吗？有没有离开恶行？
知唔知道上帝恨恶罪恶同埋谎言？
佢惧怕上帝吗？抑或眼中冇上帝？你哋口称耶稣为主，有冇真心以佢为主呢？有冇听佢嘅话，行佢嘅道？主耶稣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出自马太福音7:21。对呢句话，你哋有几认真呢？主耶稣话：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出自马太福音7:16-18。你们觉得你们真的是有上帝的生命吗？我建议你们同牧师详细倾下，请他审查你们是不是真的重生了。如果不是，赶快悔改认罪，靠主离开恶行，这样你们的婚姻才有挽救的机会。第八，追求生命成长。你自己要追求生命成长，不要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单纯的少妇。不知道你有没有察觉，你几次同丈夫冲突都不了了之，没有做好善后的工作。每次他找藉口哄你，敷衍你，给你口头上的承诺，你就以为事情已经解决。其实你们每日生活里面，你和他都有责任一起争取活出他的承诺。你们两个人都需要坦诚面对自己和对方，知道对方的需要和喜好，并且尽所能满足双方，学习舍弃、接纳，学习以恩慈相待，看大家都是蒙恩的罪人。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道路上面，彼此饶恕、相爱，是朋友都是爱人。这种生活的关系需要你们两个人同心努力去建造的。你肯从今日起多花点时间心思去了解聆听他的感受，并且学习适应他的回应吗？
是的。
你幸福婚姻的美梦是破碎了，要面对残酷的现实，但是危机都是你成长的机会。你要学习祷告，向上帝支取力量，重建你们的婚姻。需要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活在罪恶的世界中，有死亡、眼泪、痛哭、疼痛是免不了的。你有信心将你的人生和家庭全交在主耶稣的手中吗？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出自约翰福音14:6。不要怕现实的痛苦，主耶稣明白你，他曾降世受苦，求他帮助，紧紧抓住他的手，他会引领你走前面的路。他是真理，他会帮助你分辨真假是非。信靠他，活在真理里面，不要被虚假的事蚕食你们的心灵。他是生命，让他丰盛的生命充满你。靠住主，住在充满光和爱的天父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勤读圣经，和清心爱主的姊妹学习凡事祷告交托的功课。我知道你的路不容易走，在这一场暴风雨里面，你是无辜的受害者。无论你丈夫和你妹妹怎样选择，主耶稣仍然会与你同在。你要学习信靠他，靠他的力量前行。人生虽然有痛苦，主的恩典仍然是够你用的。你可以选择不是被动的活着，而是主动的寻求成长、改变、成熟。靠主，经历主的信实和慈爱，但愿你在这个悲痛的事情上，经历上帝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你，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参考诗篇16:11。这个是我衷心为你的代求，愿做天地的耶和华帮助你、赐福你。晓君。 反省，好脾气，作者白衣。一个人脾气好唔好，同佢睇人睇事嘅观点息息相关。我认识一个人，我见到佢屋企需要工作，我屋企需要帮忙，正好互惠，于是请佢嘅妻子帮忙。后嚟佢因为某啲嘅顾虑而改变主意，我喺度谂，弊啦，佢哋会怪我话我讲嘢唔算数啦。点知一开口话俾佢听，佢反过嚟抱歉，佢话对唔住啊，让你为我哋嘅事烦恼咗几日。佢做嘢勤快，人哋唔做嘅事佢乐意做，丝毫唔觉得俾人利用。听讲佢同朋友合伙做生意俾人呃，佢嘅朋友从来唔俾佢睇账簿。后嚟佢要求拆伙，朋友话蚀咗，还俾佢五分之一嘅本金。过后两人仍然有来往。我问佢：佢呃你，你仍然同佢来往？佢话：佢冇呃我啊。我话：咁佢蚀咗你啲钱喎。佢又话：佢自己都蚀咗啊。我谂到管仲同埋包叔牙嘅故事，管包二人合作做生意，分钱嘅时候，管仲总系攞多啲嘅，而包叔牙都唔觉得佢系贪婪，因为知道佢屋企好穷。管仲将一啲事情搞祸咗，包叔牙都唔会怪佢，认为系时机不利，真系观点异于常人。真嘅，一个人脾气好坏，能唔能够有容人之量，能唔能够照上帝嘅心意常常喜乐，信靠赞美，凡事谢恩，关键唔系点样做，而系点样睇。真系要要求上帝令我哋换一个观点同埋角度去睇人生。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出自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果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随想：明星灿烂夜未央，作者方华。圣诞节庆祝耶稣降生，两千多年来都是这样做，但是到了最近几十年，人就努力地将耶稣赶出社会的公共层面，理由为的是平等，尊重其他人。我反而觉得这个是文化的堕落。不过不难理解，耶稣从出生就屡屡经历驱赶，他的人生充满排斥和避俗。他本来可以安然在家中出生，但是因为王要做人口调查，在母腹中就跟着颠沛劳顿。他出生的时候，母亲还未有房间栖息，一生下来就只能够安置在臭崩崩的马槽中。我们不要受到贺节卡的欺骗，其实一啲都唔浪漫。唔浪漫但却系荣耀嘅。耶稣出生冇几耐，就有人赶嚟同佢开派对。嗰啲系一群嘅牧羊人。牧羊人本嚟喺伯利恒城外郊野放羊，佢哋系贫穷嘅劳工阶层，即使系身在今天，都肯定冇电脑，亦都冇 Facebook， 消息绝对唔灵通。不过他们受到特别的礼遇，上帝派了一对天使去向他们报信。
于是他们成为耶稣人生中第一批访客。耶稣的另一批访客是有学问的占卜星象家，他们很早就发现了一粒王者之星，于是长途跋涉寻访到犹太地。当他们来到伯利恒，那一粒王者之星就再出现，带领他们找到耶稣。在那粒星光照耀之下，他们献上了珍贵的礼物。耶稣的诞生是上帝救赎人类计划的开始。在这个重大的时刻，上帝拣选的宾客，最早的知情者是贫穷的劳苦大众，是没有知识的小人物。或者这样才可以表达上帝的心意，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在上帝眼中都有不可动摇的价值。世人尊敬有学问有力量的人，重视有才有势的人，在每一个文化中贫穷人都被忽视或者是被藐视，但上帝拣选他们，让他们首先参与光荣的生日派对。人看来没有价值的，上帝看到他们的价值。人以为没有影响力的，上帝挑选他们名留青史。人以为猥琐丑陋的，上帝看到他们内心的纯洁。耶稣为了卑微的世人来到世上，他在地上的短短数十载，亲自拣选一班贩夫走卒，让他们跟自己一起生活，教他们生命的道理，最后使他们成为很出色的领袖，影响极大。他接待遭受人群唾骂的走狗、妓女，同埋被宗教领袖嫌弃的罪人，因为耶稣说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参考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和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如果你收到节日的祝贺，请你记得那个节日本来不是让人炫耀名贵的礼物或者是奢华的饮食的。虽然送礼和共享美食并不是坏事，但是如果只是浑浑噩噩这样人云亦云，就错过了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明星灿烂照耀的是一位来到世上寻找罪人的主，他要以他的生命成就你的生命。福音真不可思议，作者文迪。真不可思议啊，上帝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地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当主基督降生还是幼小婴孩的时候，在这个弱小的躯体里面就有了上帝一切的丰盛吗？不单如此，他是上帝成了肉身住在世人中间，真不可思议啊！上帝无形无象的道，世人看不到摸不着又不明白的道，宇宙的根源万物的本始，这个道竟然成了肉身降临世间。不但如此，创造浩渺宇宙的独一主宰为爱世人，竟然纡尊降贵变成弱小的婴孩，从最伟大变成最幼小，从最强变成最弱，从最富变成最穷，从最尊贵变成最卑微，无限成了有限。究竟他要的是什么？他要传福音给贫穷人，要叫被掳的得着释放，瞎眼的可以看见，使到受压制的得到自由。不但如此，他是爱你，为你舍己，要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由梁陈伟仪录制的《中信月刊》2012年12月第51卷第12期总编号608已经播放完毕。